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2018年3月份的时候，位于云林县斗六市的一栋大楼正在进行拆除工作的时候，一名工人在这栋建筑物的3楼发现了一具人类的白骨，赶紧报警。原来这栋名为祥瑞大楼的建筑前后共有2栋建筑体，前面的那栋建筑在历经921地震之后成为了危楼，受损的这栋危楼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后面那栋楼因为前面建筑物严重损坏难以维修，影响了基本水电的运作，无法正常生活，住户们便纷纷搬离。加上因为产权复杂的关系，建筑物已经闲置超过18年了，成为了流浪汉和吸毒人口入侵的废墟建筑，直到2018年才正式开始进行拆除工作，之后将新建设置为警察局斗六分局。警方到达现场勘查，发现这具白骨已经身首分离，头颅还绑着绳子从天花板上垂吊着，头部以下的骨头则倒在地面上，研判这具白骨应该是上吊自杀。警方在这具白骨的旁边找到了疑似死者的物品，包括有皮夹、香烟、梳子、一台随身收音机以及报纸等物品。根据报纸上的日期研判，这具白骨可能已经死亡10年的时间。由于死者身上没有证件，除了查核失踪人口，警方公布死者衣物以及随身物品的照片，提供大众指认，希望能够尽快找出这名年约55岁、身高约170公分的男性死者身份。不久之后，有一名女子出面联系斗六分局的警员林瑞南。这名女子怀疑祥瑞大楼所发现的白骨很有可能是自己的父亲。这名女子对于林瑞南并不陌生，这要从14年前的一起案件说起。2005年11月14号上午的时候，位于云林县虎尾镇北溪里的一名屋主向警方报案，表示他们自家庭院里面停放了一台可疑的汽车，这台汽车还不断流出疑似血水的深红色液体。警方到达虎尾镇这处位置相当偏僻的村子，报案人住家在一条巷子的末端，还要再转个弯进去才能到达的三合院。三合院的屋顶砌着瓦片，门前栽种了一排茂盛的七里香作为前院的围墙，汽车就停放在这户三合院的大门里面。这台汽车没有车牌，后车厢有一具用睡袋和塑胶袋包裹的女尸，这具女尸的脖子有明显的电线勒痕，但是尸体严重肿胀，而且已经有腐烂的状况，面部难以辨识，加上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得知死者的身份。警方除了采集车上的指纹和毛发，发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件蓝色的浴巾和一把水果刀，车子里面没有遗留任何证件，看起来像是特意收拾干净的样子。不过警方发现方向盘上沾有血迹，此案明显是他杀。报案人是三合院的女性屋主陈丽春，45岁，她向警方表示不知道是谁把车停放在自家里面的，但是警方认为三合院的位置相当偏僻，如果不认识屋主，不可能将车子开进这么隐秘的位置停放的，而且汽车还是开进住家大门里面，非常不合理。 汽车虽然没有车牌，但是警方透过清查引擎号码，很快便调查出车主是登记为屏东县内埔乡当年53岁的立伟鬼。警方在查出车主之后，陈立村从不认识立伟鬼，到改口表示很久没有与立伟鬼联络了。警方问陈立村，如果很久没有联络的话，为什么立伟鬼会知道你家在哪里，还把车子停在你家？陈立春再度改口说，自己应该是多年前曾经跟立伟鬼叙述过自己家里的位置，所以他才会把车子停放到三合院里面来的。警方除了清查通联记录，发现立伟鬼与陈立春在案发前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怎么看都不像是多年没有联络的朋友。同时有一个人的证词明显显示陈立春绝对与案情有关。陈立春与女儿两个人住在这个三合院。陈立春的女儿表示，前几天大概晚上10点多的时候，当时她正在家里使用电脑，听到有车子开进他们的三合院里面，并且十分确定还听到关上车门的声音。当时妈妈已经在睡觉了，加上他自己顾着用电脑没有多想，因此没有出去查看是谁把车子停在自己家里面。第二天一早，陈立春的女儿看到车子还停在家里，并且隐约散发一股臭味，妈妈则随口表示那是她朋友的车。但是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的时候，车子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味道越来越难闻，汽车的后车厢也开始渗出类似血水的深红色液体，还引来许多苍蝇聚集。他再次向陈立春表示应该赶快报警，但是妈妈仍旧没有报警，还去擦拭了那些滴流出来的液体，并且还在车底下放了粘蝇板。陈立春的女儿觉得妈妈太奇怪了，妈妈一直不肯报警，直到14号她再次要求妈妈报警。终于在车子停放的第5天，妈妈联系了警方，而且她认为妈妈一定认识车主，因为那天晚上车子停放在自己家的三合院之后，妈妈的摩托车就被骑走不见了。而且陈立春的女儿还表示，原本汽车一开始是停在三合院第一间房子的前面，但是有天她放学回来看到车子却停放在另一个位置，而且后车厢后来盖着一条浴巾，但是浴巾后来又不见了，显示有人接触过这台汽车。陈立春非常可疑。立伟鬼位于屏东县内埔乡的老家，有妻子和2位女儿。立伟鬼的妻子生性淳朴，不太了解立伟鬼的交友状况。而立伟鬼因为从事临时工的工作，常常到处跑不在家，所以女儿们和立伟鬼关系也不是很亲近。老家的家人对于立伟鬼的去向完全没有头绪，但警方也不排除立伟鬼可能会偷偷回到屏东内埔，因此警方持续埋伏在立伟鬼屏东的老家守候。由于陈立春否认知情车子后车厢有尸体，加上这具女尸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因此警方公告了死者的假牙以及特征等线索提供大众指认，希望能更进一步找出死者的身份。由于在虎尾乡下地方发生如此重大的命案，许多人都相当关注这起案件的发展。很快的，便有一名男子打电话向警方表示，他怀疑虎尾乡尸案的死者可能是他的妈妈。除了指认死者的假牙与妈妈符合，经过 DNA 的比对，证实了后车厢的死者是当年53岁的李玉翠，育有2个儿子，南投埔里人。李玉翠的儿子表示，妈妈为人海派，交友广阔， 但并不清楚妈妈的交友状况。对于自己的妈妈为何会死在胡伟的汽车后车厢里，也感到很疑惑。李玉翠的儿子表示，11月10号上午11点的时候，妈妈曾使用立伟鬼的手机打电话与他联系，表示因为中午有事，他赶不回去吃中餐了。李玉翠的弟弟也说，其实他们家对于立伟鬼并不陌生，立伟鬼常常开车送姐姐回埔里，也常带水果来探望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家里的人都知道立伟鬼这个人似乎与姐姐非常亲近。由于陈立春一直都否认与案情有关联，加上屏东内埔也一直没有守候到立伟鬼的消息，于是警方持续搜索陈立春的三合院，甚至怀疑立伟鬼是否也遭到杀害，埋尸在三合院里。但是最后并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有一天，警方突然在三合院门前那排七里香树下找到一包塑胶袋，之前搜索时并没有这包塑胶袋，没想到塑胶袋里有立伟鬼的证件、汽车文件、李玉翠的挂号单和医院名片，以及属于陈立春的卖场会员卡，里头有三个人的物品，更是显示了陈立春绝对与案情有关。警方调查立伟鬼、陈立春以及李玉翠之间的关系和通联记录，发现原来立伟鬼与陈立春都是在工地从事临时工的工作。在屏东内埔有家室的立伟鬼与和女儿相依为命的陈立春日久生情，两个人已经交往七八年的时间了。工地的同事和老板都知道立伟鬼和陈立春的交往关系。警方调查李玉翠的挂号单，发现李玉翠是在位于斗六市的一家医院精神科就诊。李玉翠和立伟鬼是因为都在这里看医生而认识的，久而久之两人之间亲密交往。由于所有线索以及陈立春女儿的口供明显指向陈立春与案情有关，而且警方在汽车上也采集到陈立春的指纹和毛发，显示陈立春也曾经搭过这台汽车，最后陈立春才终于承认知情。11月10号晚间，立伟鬼将车子开到陈立春家的三合院停放。11月11号，立伟鬼打公共电话联系陈立春，约在胡伟的同心公园见面。当天陈立春仍是照常到工地上班。中午的时候，陈立春前往银楼将立伟鬼拿给他的金饰变卖了1000多元，并且陪同立伟鬼找租屋藏身的住所。11月12号，陈立春的女儿已经闻到车子散发恶臭，要求陈立春赶紧报警。11月13号，陈立春购买了手机预付卡给立伟鬼使用，并告知立伟鬼事情已经藏不住了，要他赶紧把车子移走。下午3点的时候，立伟鬼打电话联系陈立春，赶快将证件处理掉。于是陈立春将原本藏在家里的那包塑胶袋丢到七里香树下。晚上9点多的时候，立伟鬼联系陈立春，他人已经到三重了。11月14号，陈立春见立伟鬼没有把车移走，人也已经逃走了，加上女儿一直催促他报警，于是陈立春终于在14号这天向警方报案。警方研判，由于三个人的交往关系复杂，很有可能是陈立春得知立伟鬼与李玉翠的交往后，要求立伟鬼要跟李玉翠做个了断。通联记录显示，11月10号立伟鬼邀约李玉翠外出，当日两个人到云林，接近中午时间的时候，李玉翠用立伟鬼的手机联系儿子，中午赶不回去吃中饭。 这通电话成为李玉翠与家人最后的联系。后来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厉伟鬼用电线勒毙了李玉翠，事后用睡袋和塑胶袋包裹尸体，放在汽车的后车厢。11月11号，厉伟鬼用公共电话联络陈立春，两个人在湖尾的同心公园见面时，将从李玉翠身上取下的金项链和金戒指交给陈立春变卖。后来警方根据通联记录追踪，厉伟鬼可能藏匿在板桥的朋友家中，但是当警方前往板桥寻找厉伟鬼时，他已经早一步离开了。由于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厉伟鬼的通联讯息，也没有任何厉伟鬼的行迹，关于厉伟鬼的线索都断了线。警方发布通缉，并且施行禁管，以防厉伟鬼逃脱出境。2018年3月，祥瑞大楼因为拆除发现男性白骨而出面指认的女子，正是14年前侦办湖尾相尸案的警员林瑞南。因为常常需要前往屏东内埔，而有所接触的厉伟鬼女儿。厉伟鬼的女儿怀疑祥瑞大楼的这具白骨很有可能是自己失踪多年的父亲。警方将姐妹两个人的 DNA 与白骨做比对，但是比对出来的结果却是不符合的。这具白骨并不是厉伟鬼。林瑞南决定寻找资料库里年龄特征相似的无名尸资料，再次与厉伟鬼的两位女儿 DNA 做比对，没想到真的找到了一笔符合 DNA 的资料。这具无名尸是在2005年11月14号之后没有几天，一名男性尸体在板桥一处蓄水池被发现，原来正是失踪多年的厉伟鬼。警方猜测厉伟鬼可能是逃到板桥之后便随即畏罪自杀。陈立春于厉伟鬼失踪期间，根据隐蔽人犯、隐蔽证据和中介赃物遭到起诉。虽然陈立春辩称厉伟鬼向他表示与人发生车祸，事情没有处理好，遭到黑白两道的追杀，因此要先将车子停放在他家的三合院，自己并不知情车上藏有尸体，并且说厉伟鬼拿给他的金饰是厉伟鬼女儿们给厉伟鬼的。但是法官认为陈立春清楚厉伟鬼家庭失和的状况，厉伟鬼的女儿不可能会拿金饰给厉伟鬼逃亡的，而且金饰的样式较为老气，明显不是年轻人所有。加上陈立春当时在银楼打给厉伟鬼的电话，在调阅陈立春的通联记录之后证实电话并没有拨通，陈立春只是在做样子欺骗银楼老板。这些证据明显表示陈立春知情这些银饰是赃物。再来，不仅陈立春的女儿反映车子散发恶臭，陈立春在案发时还曾经在车上收拾证件，不可能对车厢藏有尸体一事毫不知情。陈立春甚至还出面帮忙厉伟鬼租房躲藏，这表示他对案情十分了解。面对证据，陈立春无法自圆其说，最终法官以罪责最重的中介赃物罪判处陈立春1年有期徒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